孙烈臣奉张作霖之命，带着汤二虎、张世飞、郑翠屏和蔡平本以及50名精兵，化妆成蒙古族去打扮，带着长短双家伙，骑着马赶奔包康。一路之上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大伙心里都挺高兴。汤二虎晃着个大锤脑袋，大吵大叫的，我说没想到呀，过去那行又捡起来了，哎，这回绑票还是大票。孙烈臣瞪他一眼，超开了，这个事绝对保密，你别忘了，大道说话草客有人听，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，你这人哪儿都好，就是有失检点，真叫人不放心。哎，我大哥，这是咱们老三没在跟前，老三就指张作霖。我这老三没在跟前，我有什么说什么。我发现你跟我，咱俩老憋个劲儿啊，一说话咱俩就抬杠。你看刚才我说呢，有什么呢？哪来的草可有人听？这全是沙漠地、片野、荒郊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他就听去了。他是耳报神呐，他是前列眼呐，啊！我你别这样。从官来说，我是27师的副师长，你得归我领导。你是参谋长，你还比我小一级，对不对？厨师说咱多少年的交情，儿弟厮磨，出生入死，你别动不动就以大人的身份来训斥我。我也是个人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再这样，我告诉你，我叫你下不来台。孙烈臣一看这人呢没法说，心里说，老三呢，你安排的什么我都同意，你就不应该叫他跟着我来。从心里的往外说，这孙烈臣就不愿意带着张志飞和唐二虎，这俩人一对坏事母子。尤其那个张志飞，你看平常少言寡语，蔫巴人蔫巴心儿，净做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事儿，净冒坏水。他要给唐二虎装上枪，唐二虎还就放。所以啊，对这二位，孙烈臣脑袋都疼，只有张作霖在眼前能压住他们。张作霖不在眼前，这二位就成精，所以也不敢得罪他呀。孙烈臣说：“哈哈，哈哈，兄弟，我错了，行吗？我不应该训斥您。总而言之，我是为咱们好，对不对呢？”你小点声总可以吧？你要这么说话还差不多啊，往后记住就这样啊。这次是你牵头，你应该管着我，但是你也掂掂分量。就这样很长一段时间谁也没说话，张志飞呀咯咯咯直乐，唐二虎瞪他一眼，你又冒什么坏水，你乐什么？哎呀，我说咱们别抬杠了，行不行？咱们都是磕头的大兄弟，都是为了中华民国办事儿。哎，具体的说，也为咱们27师办事儿，何必争争吵吵的？我乐的意思是，咱们执行一件特殊的任务。我在想象突然出现在达尔汗王面前，把这帮小子抓住了，他们是如何的狼狈相。我乐的是这个，我没乐你。 刚才大哥也说你的有理呀，你呀虽然是有出息有进步，但是山河一改秉性难移，你这个火爆的脾气动不动就发火，这不好，你还应当改，你应当向我学，你看我这人多随和啊，多有涵养啊，嗯，我这才叫将军额前跑下马，宰相肚子能撑船，这呆着你吧，你装什么能耐梗，你装能耐梗，你也不是个好东西，我告诉你吧，这回啊你把你那心眼儿搁正了，搁不正你进了宝康还取出不来，哈哈哈哈，我说过了行行吧，咱别抬杠了，走走走走，这一路上抬个杠抬到宝康，有这二位什么事情也干不好，有他们二位好事也可能变坏了，这回就是这样，不信您往下听。到了宝康是一座小土城，不大的小地方，但是戒备森严，在很城头上不架着炮，轻度机枪，城门洞二十几个哨兵，对出城进城的人严加盘查，城门是开着呢。他们到宝康的时间上午十点左右，那么出入城的人半身都不有的是吗、有的骑着马，有的骑着骆驼，还有的是步行的、担着担子推着车的，五行八国什么人都有、各种民族也有，挨着个这一查多耽误时间呢、这唐二虎站在人群后边有点着急，孙烈神从马上跳起来了，挤到最前头去了，接光，我有点事，来商量闪闪，别人不知道他干什么呢，一瞅这个人挺庄重，让他一条路，他到了城门这儿，这有带头的一个带头在椅子上坐着，挎着弯刀，别着盒子，扬眉吐气的。孙立臣冲他点点头，您是这儿的负责人吗？这家把头抬起来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孙立臣，
嗯，
你干嘛？我这有封信想叫您过过目，拿来我看看。他把土登这封信拿出来，这是土登活佛让我转交给尊贵的扎尔汗王的。这小子一听啊，不敢坐着了，赶紧站起来了。
哦，是是，
您是？我是土登活佛的好朋友，这是我进城的腰牌，这是我走路的路引，求您呢赏个方便，我们有急事要见达尔汗王，能不能让我们提前进城？这位负责的小官把信拿过离开，是信方写的，念成达尔汗王，那信囊写的什么他没敢看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敢看活佛写给王爷的信吗？他只是瞅瞅信皮儿，啊，当时变了样了。好，没说的，自己人没说的。那你们先进城吧，把大的传开，传开，传开，手续健全，特别是土登这封信，太有作用。因此别人闪到后边，提前让他们进了城了，这都是我带来的，一共我们55个人，就这样过了数，他们进了城了。现在的时间上午10:25，不到10:30， 进城之后找明月楼啊。虽然这地方不大，也好几趟大街呢。到了东关，抬头一看，呵，路北了，临街有一个座大饭馆，那与众不同。那别的饭馆挂着那个幌子，矮啪啪的，土了吧唧的，唯独这座饭馆是金碧辉煌啊！按着蒙古族风格建造的，两层楼，木质结构，飞檐翘脊，斗拱，描花烫金，哎呀！你说是庙宇吧，又不像，不像庙，又像庙，都有金鸟铃当啷当啷之响，15间门脸，大红油漆的柱子，13凳水磨石的台阶，门前还有一对大石头狮子。再看在两旁拴着2溜马。因为这个蒙古族离不开马，这就是交通工具。另外呢，在这集聚的其他民族，像汉族、回族、鄂伦春族等等等，也都骑马。他们骑马来的，这就不奇怪了。按照事先的安排，他们都下了马，专门有人负责把马匹集中在一个地方，10个人严加看管。这脚力要没了，如蛇双腿呀！孙立臣让张志飞、汤二虎、蔡平本、郑翠平在旁边蹲下休息，他们就靠前边蹲下了，该抽烟就抽烟，有的把水葫芦拿出来喝点水。咱没说嘛，正12月，快过年了，这个地方嘎巴嘎巴那么冷啊。可是呢，没下雪，道路都挺干净的。他们靠着一家买卖，墙根底下，在这背风。孙烈臣一个人来到明月楼台阶上，门口热闹哄哄的，但是都是蒙古的卫兵，对出入楼的人也严加盘查。孙烈臣到了近前，笑呵呵的跟其中一个打了招呼，把土灯那封信又拿出来了。那个一看，王爷还没来，什么时候能来？王爷可能在11点以后能来。你先等等吧。好吧。孙立臣心里是有底了，闪退一旁，吧嗒吧嗒抽烟袋。11点10分左右，就见街上一阵扫动，前后来了7辆玻璃暖车，那个车那个豪华呀。在那个年代啊，那个汽车轿车还没实行开，也不是那么发达的。一般的呢，有钱人都是坐这种玻璃车，这就不错了。再看5匹马拉着一架玻璃车，黑油漆漆的。四角都有风波亭的通灯，赶车的人在前面坐着，皮靴的暖帽、皮大衣都挺干净，手里拿着长鞭，拴着红穗子，显得精神。这玻璃车里面坐的人还看不见，里头挂着帘呢。先后停在明月楼下边。也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。车子停住之后，孙烈臣可住了意了，站起身来瞪眼看着，虽然没在眼前，看得也非常清。就见头辆车上架了个 高大的胖老头，肉可够多的，上秤称称210不给，再加上穿的皮袍子、皮褂子、大暖帽，都圆了都，是一张四方大脸，哎，气色可挺好，粉白粉白的，脑门子倍儿亮，大鼻子头，留着燕尾胡，胡往上撅撅的，顶多也就是50岁左右，甚至更年轻一些。在他身后啊，跟着个年轻的小伙儿，这小伙儿有20挂零，穿的是狐袍貂裳，圆脸蛋的小眼睛，但这小伙儿好像有点低，两眼发直，也有两个人架着他，这人扑棱着脑袋往这边看看，那边看看。就听他们滴了吧滴了吧直说，那意思你别看别的，你快接往里走吧。下这小伙跟这老头头一波进了明月楼，紧跟着第二辆玻璃车上面下了一个人，大个2米挂零，狐毫雕烧，全身锃明刷亮，再看这张脸，是一张大鱼脸，比别人的脸能长着一半，细眼儿拉的眼睛，高颧骨，方下巴，能有40多字，撕裂成眼尖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桃科桃狐，死硬派的代表，他儿子陶克林在九头山叫我们给干掉了。啊，这小子活得还挺结实的。可紧接着其他车上人下来一聚堆，看不清。总而言之，孙烈臣心里有数，来的这7辆玻璃车就是蒙古七大王公头领全到了。等他们上了明月楼之后，车子赶到旁边去了，有人招待着。孙烈臣掏出钢壳大怀表一看，快12点了，据说中午12点他们得吃饭，再等等。他这眼睛搜索的每条街每条胡同，看看周围有什么变化没有，结果安静如常，那也就说明他们来这伙人也没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他的心踏实多了。凑到唐二虎、张志飞等人近前，听我的命令，1点钟下手，看住这7辆玻璃车，把人质都塞进车里头。咱们一块走，听没听见？是的，里外咱们都得有人。二虎师妹，你们俩跟我进去。翠萍、平本，你们在外头接应，以防万一。明白，明白。另外，带10个弟兄，多了不用。
等啊，等啊！哎呦，这时间这么难熬啊！1分钟比1个小时甚至都长啊，好不容易盼到1点了，也证明这是他们正吃喝完了。晌午可能歇歇乏，下午举行会谈，正在这时候这是下手的好机会。孙烈臣领着他们就2次到了明月楼下边，把土灯那封信拿出来了，跟门卫一说，门卫说：“哎呀，用手往里头一指，王爷来了，刚用过饭，这阵儿正休息呢。要想见王爷，你赶奔后楼1号，在后楼1号。你说这提供的多详实啊！”孙烈臣千恩万谢，13个人进了明月楼了。 胆子有多大。到里边再看清，前楼是饭馆，后楼是宿舍，挺大的院子。院里边站着不少护兵啊，查了查数，能有四五十号。看来众寡悬殊，更得加强戒备，万万不能马虎大意啊。讲到这儿，奔后楼，一进这堂屋，两旁都是木质的楼梯，楼梯上铺着地毯、红毡子，走起路来一点声也没有。这楼梯也挺宽大。孙烈神上了楼梯了，他二虎张飞手在腰里边紧拽着枪把，这阵儿也不吵了，没那心思了。迎着楼梯一拐弯就是一号，还没等进屋呢，就听屋里边哈哈直叫啊！隔着门缝一看，皮皮的一闻，一股鸦片烟的味儿。闹了半天，这伙人绝大多数都抽大烟，都吸毒。吃饱了没事抽点大烟，在这缓乏呢。这齐大王公都在屋里，谁也没想到在这时候有人敢上这绑票来，那不是笑话吗？虽然说有流动的哨兵，也未加防范。孙烈神心说，这就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下手吧。一推门，他进了屋，就发现那大胖子达尔汗王在营门一张木质的床上正在那抽大烟，有个娘们在这陪着给他打烟炮，旁边的木床上也躺着几个人，就是这七大王公都在这儿，有的在这闭目养神，有的跟女人打情骂俏，有的在这吸鸦片，有的在旁边压着腿拧着在这品茶，一点防备都没有。孙烈神等一进屋，正好达尔汗王把一盒鸦片抽完了，往外正吐烟圈呢。他抬头一看，吓得是魂不附体。